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1号，公元2010年6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桑东仁波切向流亡西藏学生做政治宣讲；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出席欧洲议会会议，介绍西藏现状；西藏灾民抗议中共没收土地；西藏萨迦派法王在英国弘法；西藏小姐参赛佳丽呼吁中共释放西藏高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今天向流亡西藏学生做政治宣讲，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今天3号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的上千名流亡西藏学生做政治宣讲，并回答与会学生的各种提问。今天在西藏儿童村举行的政治宣讲与辩论会是由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宣扬佛教小组筹办，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西藏年轻人能够深入了解藏中和谈进展、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立场和未来西藏政治前景等。主讲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向来自印度各地的上千名流亡西藏学生详细介绍了西藏古代历史、政教结合或者所谓政教合一的概念、各历史时期的政治变革以及西藏沦陷和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等问题。桑东仁波切表示，回顾历史，西藏发生了很多政变，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内部不团结所致，而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入侵所致。但是从1642年成立甘登坡章政权后，西藏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最高领袖由达赖喇嘛尊者担任，后来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圆寂没有被公开，和六世达赖喇嘛被迫前往中国的途中不幸圆寂，以及内部发生矛盾等原因，导致了自第七世达赖喇嘛到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之间，西藏的政治事务处于极度恶劣的状态下。桑东仁波切说，虽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努力恢复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但是同样因西藏内部不团结导致了很多失误。后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担任西藏政教最高领袖时，昌都以下的西藏领土已经被中共政府侵占。桑东仁波切强调，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是对西藏民族的安宁、西藏独特文化的前景以及发扬民族特性和解决藏中问题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不管你对中间道路的立场给予支持或者否决，在座的每一位年轻学子要认真研究和学习采取中间道路立场的含义、目的和背景等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表示，中间道路是指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者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道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自主。同样，在西藏自由斗争过程中，中间道路提倡通过和平非暴力方式展开各种活动，以及全球藏人实行统一的管理和自治。桑东仁波切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立场，其形成是经过了长期稳妥的思考，并与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其他相关人士慎重谨慎地进行讨论后才做出的决定，更不是达赖喇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议会、政府或者西藏人民。 随后，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还回答了与会学生的有关提问，再次说明所谓的高度自治和大西藏等名词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批评中国政府缺乏解决藏中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勇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出席欧洲议会会议，介绍西藏现状，详细情况请听这期的报道。
欧洲议会西藏事务组织第79次会议于昨天2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会议大厅召开，应邀在会上发言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就西藏现状做了详细介绍。结束意大利罗马访问，目前到访比利时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今天3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昨天下午出席欧洲议会西藏事务组织第79次会议之前，他和西藏联邦政府驻比利时代表扎西旺队同欧洲议会副议长麦克米伦斯克特举行了会晤，介绍了藏中会谈进展、西藏联邦社区民主化进程，以及呼吁欧洲议会按照其决议继续推动在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麦克米伦副议长承诺继续深远西藏问题的同时，努力促成在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班波次仁表示，欧洲议会西藏事务组织第79次会议上，他首次作为西藏人民议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班波次仁说，虽然没有特定的主题，但他在会上就西藏境内自2008年爆发西藏事件以及杰古朵发生地震灾难以来的政治及社会状况等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呼吁欧洲议会继续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另外还邀请了欧洲议会代表团出席今年9月2号在印度南部百乐果比举行的西藏民主日50周年官方庆典。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结束在比利时的访问后，将继续前往荷兰、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士展开访问，最后将再度到意大利向藏人发表演说。访问期间将会同政界人士，特别是国会与地方议会议员举行会面。此外还将向深远西藏团体和藏人介绍西藏联邦政府的现行政策，并征集当地藏人民意。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数千名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灾民于本周二1号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当局不要没收他们的土地。据博讯新闻网报道，6月1号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地震灾区时，数千名灾民到玉树州政府和当地中共军区门口进行抗议，要求与习近平见面，就地方政府强行没收土地问题进行交涉。最后当局不仅不让灾民接见习近平，而且还派遣大批武警和特警进行镇压。当时杰古朵灾民与中共军警间还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多名藏人被中共警察带走，其中包括一些僧人。报道指出，地震罹难者的土地被中共政府强行征走，这些土地的市场价原为每亩60万，但中共把地收走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对此当地藏人非常不满。达朗萨拉玉树藏人根敦区培表示，当局计划在杰古寺下方建设政府大楼，要求那里的居民搬迁到别处，而灾民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命令，并要求允许他们继续拥有原来的土地。根敦区培继续表示，这些灾民大都是生态难民，是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当局为了保护三江源头，他们的农田早被归为退耕还林项目，没有再搬迁的地方和生活来源。另据西藏时报报道，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安都阿坝州马尔康师范学校藏文教师丹美甲，大约一个月前以指控向学生传授的信息涉及政治问题为由，被中国当局拘捕。近期家人才得知他被关押在红原县看守所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沙迦派法王在英国弘法，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第41任法王达赤仁波切于今天6月3号在英国伯克夏向信众传授佛法和灌顶。在位于英国伯克夏的萨迦林西藏佛教中心的主办下，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于今天当地时间下午2点半在瑞丁镇维多利亚大厅向信众弘法的同时，还将与信众分享他博大精深的佛学知识，让人们了解快乐的真正意义、净化内心的有效方法以及修行次第的实践意涵。在传法期间，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将向信众传授无量寿佛及阿弥陀佛灌顶和波瓦法及千时往生法。无量寿佛是佛教中西方极乐世界的创造者，而波瓦法是能够将神使从苦海中迁移到西方极乐净土，不再轮回，其殊胜即在于为众生离苦得乐而修。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0年西藏小姐选美赛从明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四位参赛佳丽联署行愿信，呼吁中共政府释放被关押的西藏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国际支持西藏网亚洲联络员屈珠今天向本台介绍说，
这个咱们可是第一从哪哪间学了呀？就昨天在那五七六周一，听到都不到的个通病呢，也可能是就接触了三十多节的那个。
许多人对西藏小姐比较关注，不论是西藏人还是外国人，因此我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要求释放丹增德烈仁波切的行动中，特别收集了即将参加2010年西藏小姐选美赛的参赛佳丽的签名。为了营救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国际支持西藏网正在收集民众的签名，计划将行愿信呈交给中共有关领导人，包括四川省委书记。2010年西藏小姐四位参赛佳丽于昨天2号在这份行愿信上进行了签名。西藏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于2002年以指控涉嫌实施爆炸为罪名被中共当局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减刑为18年有期徒刑。西藏甘孜州理塘县的民众也曾开展和平行愿活动，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丹增德烈仁波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丁一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面对几年来拉萨藏民和解放军的紧张局面，达赖喇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作为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和佛教高僧，他不可能对黎民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于是他秉承慈悲和智慧的原则，深知藏人的武装反抗会引来更强烈的报复，导致很多无辜平民的死伤，他只能尽其所能在解放军和藏民之间干选调节。他只要有机会就向解放军一方反映藏民所受的不公待遇，向他们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恪守17条协议和中央的承诺，不要实施违背藏人自己意愿的政策。他写了2封亲笔信，通过在拉萨的中央代表陈娇、毛泽东，向他直接报告藏人的紧张局面，但是始终没有收到回应。而面对藏人，他要求他们忍耐，不要放弃和汉人和解的希望，不要动用武力反抗和报复。他总是明确表示他不会支持任何动武的做法，他要求藏人耐心等待，他向中央反映等待中央出手纠正地方官员的极端冒进政策，等待情况改善。就在三月事件前，青海玉树结谷地方的边青寺活佛清明央东经过艰难长途跋涉来到拉萨求见达赖喇嘛，目的是寻求帮助。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